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你的结果是与他同在，
他也不见得真的是反对，有些就是疑问。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我们饭桌上又要深入的学习基督教预定论的时间。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这学习小组啊，人比较少，就我们两个。但是我们也已经把这个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从第一章已经学完到了第十四章。十四章呢，其实就是把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的最后一点，圣徒永蒙保守，完整的论述了。而且呢，我们已经走过了它，可以喘口气了。今天要进第十五章。
对，其实就这个本身这个书的结构来说呢，我们其实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从十五章往后大概有十章吧，它是另外的一种论述方式。之前呢，伯特纳是从一个介绍的角度来正面的阐述基督教预定论的五个要点，
对，
对吧？那么从这儿开始呢，他是从反对者的角度，来驳斥对基督教预定论的错误理解。
我觉得像问题解答，
有点像一个问题解答，但是很有意思啊。Helen， 刚才你也说，好像我们啃的这部书啊是蛮难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它是甘苦参半的。一方面，它确实很枯燥啊。在有些逻辑上也非常非常的烧脑，但是你总有峰回路转的感觉，
对，
你也老是有这种豁然顿开的这样的一个快感。
当你说到我们走的虽然是甘苦参半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是不是这个大部队已经都调完了，就剩我们两个了，还有没有人跟着我们在一起学呀？我们是不是要呼吁一下啊，问问同学们，你们都在吗？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一定是有人在跟着我们学的，不见得跟着我们节目每一次播出的时间他这样来跟，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呢也不是完全有规律的，比如说我们一个月播一次，或者是几周播一次，不是这样的。
对，
我们会随着我们这段时间的节目安排呢，有时候播的多，有时候播的少，但是我相信我们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后，最后肯定是要把它合成一个专辑的。它就像是我们留下了一个东西在这里，就像是伯特纳一百年前把这本书留给我们，也像加尔文主义者在几百年前就把这样一个观点，当然这个观点不是他们产生的，就包括加尔文自己，他也说，他说我只是把奥古斯丁的一些神学观点归纳总结和做了一些应用而已。所以我相信对于神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传承和学习呢，它是超越历史阶段的，所以我相信它是有意义的。当然如果能跟我们跟到现在的听众朋友，那一定是对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了，我相信啊。
我相信就像我们一样哈，一路走来，我们对上帝主权、对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保守，我们也有更多的认识。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十五章。十五章的标题呢是反对理由之一，那他这个反对意思就是说反对预定论，或者叫反对加尔文主义五要点。
对，
反对理由之一，那就先从第一点解释，那就是预定论是宿命论。
是，
我想他说反对的理由，他也不见得真的是反对，有些就是疑问，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个问题解答呢？因为我们在接受预定论的时候，我们一定也有心里的疑问和挣扎，因为预定论真的跟我们的理性思维甚至是逻辑思维是反着的，
是有距离的，
是真的是它不照顾我们的情绪，也不照顾我们的理性啊，
也不照顾我们的逻辑。所以海兰，我就想到一个什么，刚才你说与其说它是一个反对理由啊，不如说它是一个疑问。我就想起来我们最近和五月我们一起做的一系列的关于迷思，就是说有一些概念哈是需要理清的。我们回来说到今天我们说的正题吧。如果说你把这第十五章看成是反对理由之一预定论是宿命论，你也可以这样说，预定论是宿命论吗？对吧？
对，
或者你也可以说反对理由之一，预定论和宿命论的区别对比、
嗯、对
不同。
对
等等，
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说说哎呀什么预定论，那不就是宿命论吗？就是有人就这样给预定论扣上了一顶帽子哈、
嗯嗯。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预定论和宿命论有什么不同。
好的，那我想我们在这里还是先解释一下哈，我们学了这么多了，我们都走到第十五章了，那咱们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预定论。简单的来讲，我觉得预定论就是说在神的主权下，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在万古之前，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预定了一些人成为基督徒，或者是没有得救，对吧？
嗯，我们先来学这两个概念它的差异吧。
嗯，
伯特纳在这里说啊，基督教的预定论和异教的宿命论，注意啊，伯特纳认为宿命论就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是异教的啊，常常被混为一谈，以致产生许多的误解。
嗯，
其实两者只有一个共同点，
嗯，
他在说两个是有共同点的，
是的，
否则不会被人轻易混淆的，对吧？那么他这个共同点我们也都认可，也就是一切未来的事情都是绝对确定的。
嗯，
宿命论也是说，
对，
你这个挣扎没有用，嗯，这个结果已经是确定的。预定论也是说，万古之先，神就已经确定了，
对，
对吧？
嗯。
那么基督教预定论认为呢，每件事发生都是背后有一位神的安排，
嗯，
而且这位神具有无限的智能、圣洁与能力，
嗯。
而异教的宿命论则认为呢，每件事的发生啊，都因为有一股盲目的力量在其中运行。宿命论里面指的这个预定一切的这股神奇的力量呢，
嗯，
你看不到他的思考，你也看不到他的位格，
嗯，
他没有什么道德与不道德，
嗯，
啊，好像他是超越道德的，
嗯，
但就好像那个物理定律中的那个重力加速度一样，他就是在那儿存在，永恒存在，但是你看不到他有道德情感意志，
摸不着头脑，
对
吧？嗯，
这个力量带着我们无助的向前，使我们好像湍急河水中的一块木头。
哎，说到这儿哈，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画面，
嗯，
就是打弹子球，
嗯，
就是这边有个开关，拉一下，
嗯，
砰一下，然后那个球咚咚咚咚咚咚就上去了，
嗯，
然后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最后能撞在哪儿，
嗯，
然后最后走到哪儿，
嗯，
因为这个弹力使得这个球就在那个机器里啊，
对，
嗯，就随意的，
你看到它随意的流，
随意的这个对碰撞，
对，
然后你也不知道碰哪儿，最后你就得一分，
对，
但你在
如果落在一个高分区，你就得高分，
你就高分，对，
如果落在一个零分。分区你就是零分。
当我一想到宿命论哈，我脑海里闪现出的画面就是这个弹子球机。
对，
就是宿命论对于我来讲，我理解就是完全不可测，
对，
随机的，而且你不知道它能弹到哪儿去。你得高分吧，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得的。
嗯，
你得低分吧，你也只能说认命了，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嗯，我认为其实它这个宿命论和预定论的一致性，
嗯，
都是说这个结果是已经决定的，而且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哈，
嗯，
人类都不可能知道具体结果的细节，
嗯，
以及具体的时间表，
嗯，
我们就说吧，一个人他某一天会死，我们不管是从宿命论的角度还是从预定论的角度，你都不可能知道哪一天他会死，
嗯，
只有定这件事的那一位他才可能知道。那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预定论者，我们坚持认为确定这件事的是上帝。
嗯，
那么上帝他的特点是公义和爱，
嗯，
坚固、圣洁、有能力。他不仅没有躲避我们，他反而是愿意让我们认识他，他愿意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他甚至为我们舍命。
嗯，
那么决定宿命论的那个力量哈，或者是甚至我们都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位，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我们愿意说他是老天爷，
老天爷，
我们也愿意说他是命运，
嗯，
啊，我们也愿意说他是那个看不见的手。无论如何哈，你会发现他的特点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他也和你没有共同的情感，
嗯，
他也不向你显示他什么，嗯，于是人们只能怎样呢？只能去猜。
嗯，
我相信人们那种盲目的献祭，甚至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祭品去献祭，
嗯，
这样的一些行为呢，都是出于 对决定人类宿命的那个看不见的力量，或者那个无法了解的那股力量的一种惧怕，对他的一种讨好。这就是这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地方。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说，在宿命论的这种概念里面呢，那个抽象的力量是人不可知的，也不知道它运作的方式，甚至是也无法揣测，就像我说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高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低分，但是呢好像始终有那么一个结局在等着我们的。
那宿命论。
对，这是宿命论。我刚才用了一个弹子球游戏机的比喻，那我其实忽然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古希腊的悲剧神话。我觉得那也很典型的说明了宿命论。我们知道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呀，还有古希腊的神话，特别是他的古希腊的悲剧，基本上都在写人面对人自己的命运的时候的那种无奈，但是人又有那种积极抗争的那种悲壮的精神哈。那不说那么多，我记得古希腊有一个悲剧，它叫做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这件事情。就俄狄浦斯呢，他本来是一个叫特拜国的一个王子，但是他的爸爸是国王了，他刚生下他以后，他就听到这个德尔菲神谕，就说这个孩子啊，以后一定会弑父娶母。那他爸爸一听，这还得了，那就忍痛把他给扔了。本来想就扔在荒郊野外，让他自生自灭啊，一定死嘛。但没想到他呢，被一个牧羊人给收留了，就是带到了这个特拜国的旁边的那个国家科林斯国长大成人。最后呢，阴差阳错吧，他成为了科林斯国的一个王子，但是也因为一些事情，他最后就逃到了特拜国。但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那个特拜国国王是他的父亲。那他到特拜国里头呢，正好他的爸爸，也就是他那个国王出门出巡，然后这个俄狄浦斯就没有让他，这个他们爸就特生气，就跟他有了争执，他就把他爸爸给杀死了。杀死了以后呢，他又回答了一个女妖叫做斯芬克斯的一个谜语，
特别爱出谜语的这个
对一个女妖、
这个、
啊，一个狮身人面嘛，
狮身人面斯芬克斯嘛、
啊、对，斯芬克斯他又解开了这个谜语，而且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就全国的人就拥戴俄狄浦斯做国王，
对，
并且让他娶原来这个国王的王后做自己
的
王后。
他们的文化里有一个这样，就是我取代了这个国王，
对，
我要把他手里所
有
的财产据为我的，
包括他的妻子。但他确实不知道这个
是
他的母亲、
嗯、
所以呢，最后当俄狄浦斯知道了自己不管怎么折腾好，之前又被父亲扔了，然后又在邻国又怎么逃跑又过来、最后仍然逃不出这个弑父娶母的宿命，
对，
他最后也自杀了。
这是宿命论的一个典型案例。
对，这个就是古希腊的悲剧里面很有名的。
对，
但是呢，基督教预定论呢和宿命论就根本就是两回事了。
对的，
我们从基督教预定论或者说从伯特纳的论述当中呢，我们看见啊，当说到基督教的预定论背后的那位神，他不是一个不可琢磨的，他是在万古之先有了自己一套整体的计划的，而且这位神呢是有道德的，有道德就意味着他是赋予人的道德感，他又远远超于人类的道德感。
是的
啊，
我们要，
所以我们人有、我们人有良善呐、相对的啊，我们人有良善啊，我们人有怜悯呐、
Helen， 我觉得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倒是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关于宿命论和预定论的不同啊展开。我们说，即使在预定论里，我们的神没有有意向我们隐瞒他自己啊，但是的确，我们也不知道神预定的很多事情的细节和时间表。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就是对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安慰。
对，
我们经常会看到无神论者在这慨叹命运，在这无语问苍天，在那里想不通，甚至以决绝的方式报复这个社会，或者是离开这个世界啊。这个就是对自己命运的一个抗争。但是呢，为什么基督徒他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安排源于一位神，这位神有完美的公义和完美的爱。所以即使他在生活中遭遇一些 眼下的不幸的时候，
嗯，
或者是不公的时候，他也完全有理由、有信心，
嗯，
有这样的力量来等待那个公正，来守望那个公正。
嗯，你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哈，有两点其实我们要澄清，
嗯，
就是在预定论里面哈，第一个，作为相信预定论的基督徒，我们相信的神，第一个是。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神，就是他的性情，就是他有怜悯、恩慈、公义、审判，也有恩典啊，就这些。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是知道
的。
第二点，我觉得还有在预定论里面，我们相信这位神是有一个计划的。
对的。
这两点就是跟宿命论绝大的一个区别。宿命论第一个他不认识这个神，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神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恨恶什么他爱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怎么出牌，
他不知道怎么，对对对，
而且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神眼里是个什么，
对，就是双方盲猜，
不，就是他不知道这个神会怎么对他，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拿我们当什么，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宿命论里面，他既然是宿命论，他就无法说这位掌管命运的，不管他是一个力量也好，是一位神也好，他是没有计划的，因为有计划代表着有秩序，
对，
代表着有开始、有方向、有目标、有结束，
对的。
嗯，
这个其实你就把我们引到了关于宿命论和预定论这两个完全两回事的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向。
嗯
啊，在进入那个解释方向之前呢，我想念一下这本书原文写的关于加尔文自己呢，他对预定论就是宿命论这种错误说法的驳斥。
好的，
这是加尔文自己的原话啊。他说，宿命是斯多格派讲必然论的时候所用的名词，这种必然论是他们从矛盾推理的迷宫中编造出来的东西，他们简直是立规矩要神遵守，定法则要神顺从。他说，我对预定论下的定义是，神有一个心意，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拦的，神按照这个心意，用他无限量的智能，测不透的公义统治全人类，一切人事物以及世上一切大小事，这个神的心意就是预定论。
对，其实我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让我受启发的就是说，神有一个心意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神有一个整套的计划。
对，我们在五要点中也多次提到这个。
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整个宇宙当中，整个被造界当中，没有任何一样事情大过神的定旨。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说
的。
就神的定旨它一定会实现的。
在加尔文的眼中啊，他认为宿命啊是一个亵渎的字眼，就是说你如果把宿命放在我的预定论中，换句话说，你认为安排宿命论结果的那个力量就是我们的神的话，他认为是对神的一个亵渎。因为什么呢？我们就是从人的角度去看Helen，如果说我们刚才已经重复了，你认为安排这个命运结果的是一位你根本摸不透的那么一个力量，或者那么一个神的话，那么你在这中间到底是一个随意漂浮的木头，还是一个被人轻易就丢弃的垃圾呢？你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知道安排这一切的是爱着每一个他的子民的那位神，他甚至愿意为他的选民舍身的那样的一位神，他有无限的大能，他有完美的美德和完美的公义，完美的爱的话，你就根本不会担心。你尽管是一个小小的零件，你尽管不知道自己的细节，但是你知道自己的结果。
对，
你的结果是与他同在。再有伯特纳呢，他在这里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哈，他在驳斥宿命论。我们在读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俩都笑了。他用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在告诉我们宿命论的滑稽哈。他说，如果我们完完全全的赞同宿命论的话，那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事。他说，假如说宿命论的结果是我今天就会死，那我今天不用吃饭了，因为不管我吃不吃，我今天都会死，
反正得死
啊。那么如果宿命论的结果是我还能再活几年的话， 我也不用吃饭了，因为我吃不吃，反正我一定能活到那几年。
嗯，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无论宿命论的结果是什么，我都不用吃饭了。对，虽然你不知道这个宿命论的结果是什么，但它无非就是立刻死或者之后死。
嗯嗯。
那么既然你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让这个结果改变的话，
嗯，
那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嗯，
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正面介绍预定论的时候，有人说这预定论你最后不就是躺平了
吗？对对，嗯，
其实这是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错误的概念呢？是因为人把预定论和宿命论划了等号。
嗯，
我说到这儿，大家肯定会问，难道在预定论里人通过做任何事就会改变这个事情的结果吗？
嗯，
那你们不是说了吗？神的旨意是万古之先的呀。刚才海伦还在念啊，神的谕旨是坚决不会改变的呀。
嗯，
你们既然这样批评人家宿命论，难道说你经过你的一个努力，你的预定论的结果就会改变吗？
对，听起来像一样的啊。
换句话说，我们把这个简单的例子里带入预定论哈，
嗯，
说如果预定你今天就会死，那你不用吃饭了，因为你吃了也会死。如果预定你将来会死，你不用吃饭了，因为你不吃也不会死。哎，奇妙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刚才我说的 Helen 的话把我们引入了对预定论的第二个认识。
嗯，
宿命论是一个结果的预定。
嗯，
它指定一个结果。
嗯，
过程它不关心。
嗯，
这是人们对宿命论的看法，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都对这个结果都不会有改变。
嗯，
预定论是一个全过程的预定，包括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个感受，每一个感觉，包括周边的任何的风吹草动、惊涛骇浪，包括你内心里飘过的一丝丝的这样的一个很瞬间的一个感受，都在神的预定之中。
嗯，
也就是说如果神预定你今天不会死，很久以后才会死，他一定会预定你在今天
好好吃饭好好做饭。
这就是预定论的奇妙。
嗯，
它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的怀着敬意去好好学习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浅薄的把它定义为一个好像我们已经看穿了一样的，处在这样一个可笑滑稽的状态。
你说到这儿，我就一下子想到了，就是宿命论实际上是一个浅层思维，它只能在事物的表象上去看啊，好像最后反正都要死，那咱就干脆就不吃了哈。
对。
但是我觉得预定论讲的是更高的一个思维，就是说更整全的思维。
对。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它有第一因。
对。
它还有第二因，
对的，
就万事万物总有个第一因，那个第一因就是上帝自己，
是的，
就是神的旨意，
是的，
至高的旨意。我觉得这个有点意思哈，这个我们可以掰扯掰扯。就当我们说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啊，它一定有几层意思的。
嗯，
第一层就是神一定会完成的旨意。
嗯，
第二层就是神在事物当中，在人当中，透过他的手的引导完成的旨意。第三个是神许可的旨意。许可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有常识啊，你想吃什么呀，这些是用常识神许可的，它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面，神许可。第三个才是任凭。
嗯
嗯，所以说当我们讲预定论，它就不是一个表层的，
对，
它是几个层次的，
对，
神有许可，
对，
神有神的手的引导，
对
啊，神也有他定旨的，甚至在永恒当中定旨的，
对，
就像我们原来老讲我们的性格呀、喜好啊，最后看着书啊，都能逃脱上帝的定旨吗？
对，
没有的。
到了这儿呢，确实要烧一烧大家的脑了。刚才Helen他就说到了一些东西是偶然发生啊，或者一些东西我们认为是随机发生。
嗯，那是宿命论认为吗？
其实啊，就是把反对宿命论作为辨析预定论的第一个理由。
嗯，
那么其实在第二个理由里，关于自由意志的理由，我们在今天的课程上已经没有时间解开那个第二个题了。
嗯，
那么关于自由意志的那个论述里，就有很多的篇幅在论证所谓的随机啊，
嗯，
偶然呢，
嗯，
是什么意思？
嗯，
自由又是什么？但是在这儿，我要跟 Helen 要辨析一下哈，他刚才说到，他说神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好像不一定就允许你在自然的情况下人做一个选择。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神的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而严密的。我们认为一些东西的随机，我们认为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像与这个事情的结果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所有的事情它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们俩带着这样不同的两个观点往下看，看神是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是做了预定的。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他在一个地方是许可，是由人来走这一段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个段上的这个许可，就是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立体的东西。我们很难用我们的单线思维的方式去理解这个里面的玄妙，但是万事是相互效力的。所以在这个学习里面，真的是让我们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神的奇妙和神的大能，以及在所有事上它是逐渐的启示我们的。
对，我觉得哈，我们的 CPU 哈不太够用，但是上帝 CPU 绝对是大过我们的。
对，
他的永恒的定旨大过我们，他也超越我们。我想伯特纳有一句话哈，就是在要结束的时候，他有一段提醒，我觉得挺好的。他说，我们读哲学史就知道，唯物论已经自己证明它基本上就是宿命论，而泛神论也带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宿命论是背后的那个思想的精髓，是对世界的看法，但它带出来的行为和生活态度其实就是虚空。
是。
对，虚无感，或者叫
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
或者是及时行乐，
对
对，就是这些东西。
及时行乐背后
结果
也是一个虚无主义。
对
对,
对，
在所谓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充斥的世俗世界里面，无论他们对未来设想的有多美妙，他的这些言语的背后都是一个深深的宿命论。
哎，说到这儿啊，因为我们这一期里头就只对宿命论展开论述哈，我们说一两句题外话。因为我们泛舟派啊，它是一个关心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一栏节目。
对，
我们最近就发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的身上，甚至都是00后的孩子们的身上，他们开始对一些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了的东西开始感兴趣，什么笔仙呀、八卦呀、周易呀，这些呢，我们如果说客气一点，我们把他们归为神秘文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他们对宿命的不理解，他们希望通过一些渠道能不能窥探一下那一位定了他们命运的那股力量到底在里面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以便于在宿命那儿能够避个坑啊，抄个近道啊，
弯道超个车啊。
对啊，实际上神是向我们敞开他自己，教会的门向你是敞开的，圣经向你是敞开的。
对，
这个神他完完全全的让你去理解，让你去明白他的旨意。再有一个我们想明确一下，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在运行他的预定论，还有一个不知道的神在预定他的宿命论。这个世界上有且只有
一位
真神。
是的。好，今天呢，我们就把伯特纳的反对理由之一哈，我们自己做了一些讨论和思想。那我想跟得上我们课程的听众朋友们呢，也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思想，特别是对于宿命论哈和预定论。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宿命论和预定论的这一个章节是未来我们学的所有章节里相对比较简单容易理解的。
那我们就欢迎大家在这简单好理解的这个命题上多给我们来信来电啊，那难点的呢，我们就留给阳光。好的，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喽，再见。